马可福音啊，我们这个因为啊，我们这个算是初信班哈，初信班，所以呢，我们从马可福音开始读。马可福音最好了，马可福音为什么呢？它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啊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它里面所牵涉到的旧约的背景最少啊，因为马可是福音可以说是写给罗马人看的啊。那罗马人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不是很了解的，所以它里面尽量不讲那些过去的历史啊。那其他的呢？四卷福音书得从四个角度来看耶稣啊。那有的呢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啊，那里面这个背景旧约背景就比较多，这个是马太福音啊。那有的是写给希腊人看的，有的是写给全世界人看的啊。好，anyway，总而言之，马可福音是最短啊。那我们就用马可福音来开始啊。好，那马可福音一开始它就出现一个人物哈，这个人物啊，我们看这个，哎，大家有圣经哈，这个第一章哈，哎，有，很好，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哈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啊，看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啊，有旷野，哎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啊，照这话。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好，这里有一个人物出现啊，你看那个图，就是旷野里面的声音啊，John the Baptist 啊，这个叫做施洗约翰，施洗者啊，他是为人施洗的人，他的名字叫约翰啊。好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呢？他说这个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书上的一句话啊，那个先知以赛亚在700年前呢，在这个耶稣来到之前700年前，他就发出一个预言，他说啊，他说神会差遣他的使者在这个弥赛亚的面前呢，预备道路啊。神会差遣弥赛亚来，但是呢，他会先差遣一个开路先锋啊，预备道路。那这开路先锋是什么呢？他说是一个人的声音啊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这个人来的目的就是要修平啊一条道路，让这个弥赛亚啊，旧约是叫做弥赛亚，希伯来文叫弥赛亚，希腊文呢叫做基督啊，基督，他为基督来预备道路啊，那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啊。好，那他来啊，他来不是到了这个啊，他们这个人最繁华的地方哈，开始传道，不是，他很奇怪，他是在旷野里面，所谓旷野就是在沙漠哈。在这个沙漠里面，怎么会有人来听他呢？哎，就很奇怪啊。好，你看右边这个图啊，是当时就是今天的这个巴勒斯坦，就当时他们传道的这个背景啊，新约跟旧约啊，这个背景都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啊。好了，就要讲慢一点。他说，因为看到地图，他就开始头昏啊。好吧，那个左边中间有一个红点，这就是耶路撒冷啊。耶路撒冷是等于是当时他们那边的首都了啊。首都，然后那边有所有的这个宗教高层啊，哦，圣殿啊，哦，都在那边啊。好，那个地方叫做那个地方所在的地方叫犹太，北边有个区域叫撒玛利亚啊，这个是另外一群人住的地方。然后在北边有一个叫加利利啊，加利利哦，耶稣就在那边成长的啊。旁边有一个蓝色那个就是一个湖啊，一个湖，那个湖叫做加利利海啊。好，虽然叫做海，它其实是一个湖啊。那右下方这边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大的湖啊是什么？是死海啊，全世界这个最低的地方啊，盐的浓度也最高的啊，你跳下去的话不会沉下去的，那个叫死海啊。那好，那从加利利海到死海中间有一条河叫约旦河啊，那约旦河的东边有一块地方叫比利亚啊。OK，好，那现在重点是这个施洗约翰他就出来传道，他在什么地方传道？他在约旦河边传道啊。那但是呢，附近是旷野啊，那旷野。那结果他说啊，从各个地方都有人来啊。第5节啊，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呢、啊，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啊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。我们说这个地方哦、啊，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旷野，没有什么人在的地方啊。你看一下这个照片啊，OK，这叫做犹太旷野，好、啊，很像沙漠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下一张这个啊也是啊。犹太的旷野啊，这张也是啊，哎，一毛不什么这个叫做草木什么都没有啊。那这张也是啊，你看到一条公路在这边啊。好， 好了，那可能这个约翰啊，约翰就在一条路上啊，然后开始传道。那边当然那边会有人哈，偶尔会有些客旅经过哈，开始在那边讲道哈，哇，那个开始，那结果这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奇怪的、奇妙的事情，神的灵啊就感动那些许多的犹太人啊，哇，他说听说在旷野里面有人在那边传道啊，那他们听了心里面都很受感动啊，所以那时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多人就跑到旷野里面要去听约翰讲道哦。那这个约翰这个人是怎么样呢？哎，他是不是穿名牌啊？也没有啊，你看他这个穿的很特别啊，他穿的叫做骆驼毛的衣服啊，腰束皮带啊，皮带有钱人束的，这个不是皮带，是叫做丝带啊，是丝比较高级的，用皮带这个是比较粗糙的啊。然后他吃的是什么？蝗虫跟野蜜啊，蝗虫跟野蜜，你说蝗虫可以吃啊？可以吃啊，我还听说这个。啊，这个郑峰啊，郑峰吃过对不对啊？这个吃过啊。上回那个文雅还跟我说，我回台湾的话，你可以带我去吃蝗虫。我很有兴趣吃吃看，不过在加拿大吃不到哈。好，那个蝗虫你可以跟他们解释说怎么个吃法。好，但是因为好像听说是烤起来还蛮好吃的啊。那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施洗约翰啊，他在野外大概没有那么多调味料，他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吃啊，那营养是蛮丰富的。但这东西啊，一般他们老百姓是不太吃的，还有吃野蜜啊。好，蝗虫野蜜，意思这个都是很简陋的、简单的东西啊，他就吃这些。结果呢，人就是这样源源不绝的到他这里面来听他讲道，哇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。而且他们有的要来，不像现在我们搭一班车啊过去了，几个小时就到了啊。他们那时候要步行从全国各个地方来，那所以一来的话他们工作要请假，对不对？要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他们愿意到那边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个吸引他们，让他们扎心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。是什么问题啊？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需要被洁净，他们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亏欠神，他们觉得需要被洁净。所以你看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宗教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在耶路撒冷，你看右下角这个图啊，这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啊。那这个是非常这个叫做美轮美奂哈、那是当时的那个王帮他们新建起来的哈、本来是就有一个圣殿啊，在那个当时那个王的这个扩建之下，更加的这个金碧辉煌哈、那这里面有很多宗教的高层的人士啊。有祭司长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律法的那个专家啊、等等。所以照理说，如果你要听神的话啊、要听神的道的话，应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到圣殿里面去。结果呢，他们居然到这旷野里面来听啊、这个谁，这个施洗约翰讲道啊、神做工有时候超过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所以那时候那些人就是被神吸引。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、要听他讲道，最主要的是什么？要受他的洗、因为施洗约翰来，他是在旷野施洗啊，传悔改的洗礼、使罪得赦、好，那个他说啊、他不仅在那边传这个悔改的洗礼，他也在那边介绍耶稣、介绍耶稣、那时候耶稣还没出现。他就在这边前说了，他说有一位啊，在我以后来的哈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他说他有一位在他之后要来，那个人哦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。那个时候，你看右边那个图哈，那时候他们都穿那个凉鞋啊，凉鞋。那所以这个一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的话，你去造访一个人的家，那一进去会有人帮你这个脱鞋然后洗脚，那这个是谁做的？是他们这个家里面的奴隶做的，都是奴隶做这些事情。那一个家里面有很多奴隶的话，是什么样的奴隶做这样的事情啊？是最下等的，最卑贱的奴隶做这种帮人家解鞋带脱鞋洗脚的工作。那有的比较这个资深一点的这个奴隶是不做这种事情的啊。好，那施洗约翰他说啊，这个人来哈，在我后面要来这位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帮他解鞋带帮他洗脚都不配啊，都不配啊。那他们这些 这些老百姓本来就在怀疑说，这个施洗约翰会不会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呀？哦，结果施洗约翰说不是，但他在我以后要来，哦，那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所以这些人就说哈哈这样子，哦，他说那个人来啊，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，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。好，这个我们基督徒也会受洗啊，那我们这个受洗跟约翰的那个洗那个施洗所那个洗礼一不一样啊？哎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约翰的那个洗礼的意义啊是什么？是叫做认罪跟悔改啊。他为你施洗，就是让你认罪悔改。我今天啊，我觉得我里面有罪啊，我觉得我需要悔改，我需要被洁净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到约翰的面前啊，去认罪去悔改啊。那这时候他就为他施洗，然后呢洁净他啊。那这个洁净呢，只是一个表，一个象征啊。真正的洁净还在后面啊。那个等到耶稣来才能够真正的借着他流血宝血之后，我们罪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赦免啊。这只是前面的一个好预备动作。好，那借着接受约翰的洗礼之后啊，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石头就被挪去啊。所以约翰呢，他就是要预备道路嘛。他是预备什么道路？预备人心里面的道路啊。他不是说预备一条这个有形的啊，要铺一条路啊，这个国王要来了啊。那时候有啊，那时候他们当时那个社会啊，如果一个国王要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前面都要先派开路先锋啊，先铺一条道路，把那个道路修好啊。像今天那个星光大道啊，要先铺那个红毯，对不对啊？好 ，OK， 那个是预备道路。但是他约翰来，他不是预备的外面的有形的道路，他是要预备我们心里面的道路。他要把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啊大小的石头挪去，这样子基督才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啊。所以你猜这个大小的石头是什么啊？好，这个啊，正峰，什么是我们里面大小的石头？
大小石头，很多那些老我啊，那些都是啊，还是那些过去的那些很多的观念，旧有观念。
对，嗯，
讲得非常好。
哎，很好。对，有一些东西，这个就是拦阻基督来的啊，这些东西就是石头啊，包括什么骄傲啊、不信啊，还有一些罪恶啊，很多那个观念，没错，就这些东西啊，施洗约翰来就是要对付这个东西，所以那时候他讲到啊是非常这个犀利的啊，让人听了很不舒服了，但是就是要把里面那个你里面的那个石头啊，要把它打碎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约翰的洗礼啊。约翰的洗礼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我们认罪悔改，然后呢预备道路。那基督徒所受的洗礼呢啊，那内容啊意义是更加的丰富啊。啊，基督徒受洗那个之前刚刚受洗对不对啊？你知道你受洗啊 ,OK, 好，之前你说看你这个受洗有什么意义，你就你所知道的。
嗯，就是代表就是洗去老我的罪恶。
哦 ，OK， 好，就跟施洗约翰那个洗意义是雷同哈、哦。还有没有？你为什么要受洗？那时候是人家是牧师叫你去受洗，还是这个文雅叫你去受洗？
没有，我自己要受洗。
对，那对啊，那你里面为什么想要受洗呢？你那时候你对受洗会有什么样的观点？我为什么受洗呢？
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拥有天父的爱
啊，要拥有
心里面
拥
有基督，
嗯，里面拥有基督啊，很好很好很好。还有没有？就这样子是吧？你会觉得受洗之后你才是一个
正式的基督徒，
正式的基督徒对不对？
对，
没有 OK 好，受洗有很多方面的意义啊。第一个，它就像是什么？像是一个婚礼啊，像是一个婚礼。婚礼是怎么样？就是我跟神啊，现在立了一个婚约，以后呢，我是属于他的人了啊。以前呢，我就要做这个啊，这个什么执勤啊。那以后呢，结婚以后，你现在就冠夫姓，对不对啊？你跟那个跟奎林结婚之后，你就冠夫姓啊，因为你们两个互相属于对方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现在受洗之后呢？你也还再冠一个夫姓是什么？神的名字啊！现在你是属于神的人了、啊，你跟他好像彼此之间互相这个委身啊，所以这个是洗礼的，可以说第一个意义啊，你跟神结婚了啊。第二个呢， 啊，这个是护照哈、啊，就是你入籍了。你现在呢，不仅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你现在还是天国的国民了、啊。我现在受洗之后，我现在拥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是天国的子民啊。第三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个学生啊，大学生，这个要入学了啊，带了一大堆东西，准备要搬进宿舍啊。你现在好像在天国的学校里面，你现在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生啊，本来只是旁听生啊，哇，听得很好啊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正式入学啊，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啊，所以这个是受洗。那还有一个呢？啊，生日啊，这一天好像是你重新出生了啊，重新说这个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开始啊，你现在成为天父的孩子，你看说想要拥有天父更多的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啦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啊，这一天也是你的这个一个丧礼啊。为什么这一天是你的丧礼？
真的不知道
啊。谁知道为什么这个受洗也是你的丧礼啊？
因为所有的罪都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我们承担的，所以我们要为耶稣活。
嗯啊，对，所有的罪都定了。那、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人也被定死了啊，就是我们里面的旧人啊。对，所以过去的这个之情呢，在你受洗那天呢也死了啊。
嗯，
现在活着呢，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旧的那个人。现在是里面一个新的生命要开始活、哦、所以我们受洗呢，我们整个人进到水里面去呢，就表示说我这个人埋葬了，过去那个人已经死了、哦、别再提他了、哦、现在从水里面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人、哦、所以那天既是我们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的忌日、哦、好，所以基督徒的洗礼有这许多方面的意义、哦、跟这个刚才约翰的这个洗礼 就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约翰的洗礼只是说带你认罪悔改，然后要洁净你的罪啊，但是呢，基督徒的洗礼，你现在是一个新的身份了啊，新的身份。好，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受洗，就是这个缘故啊。好，那但是呢，耶稣来，他不仅是用水给我们施洗啊，他还要用什么给我们施洗啊？
圣灵与火。
圣灵这边提到圣灵哈、啊，还有一个地方讲到说，还要用火给我们施洗。圣灵给我们施洗，那这个是比这些啊刚才讲的这些东西要更加的丰富了。刚才讲的这个婚礼也好，入籍也好，入学也好，生日也好，丧礼也好，这个都是好像是什么法律上的一个仪式或者一个身份啊。我入籍了，我成为这个天国的国民了啊，我有这个这本护照。但是实际上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像一个天国的子民啊？啊，我现在入学了，但是我的这个气质像不像这个学校的学生啊？啊，这些都是只是身份上是有这个身份的。但是圣灵给我们施洗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到那个实际里面，哇，这时候你这个走路才会真的是像是一个天国国度里面的子民啊，因为你知道说神活在你的里面，这时候啊，你就会整个人生观会完全的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只是尝到一点点而已啊，那没关系，很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入门啊，入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。好，然后呢？他在那边施洗啊，这个施洗约翰。那第九节啊，耶稣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啊。啊，拿撒勒在哪里？在加利利北边那里啊。啊，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村庄。对，在加利利的南端南边，西南边啊，一个它是很小的一个村庄啊。那耶稣呢，就从那边啊，一直到施洗约翰这边，他也要受洗啊。那你说耶稣他需要洗去他的罪吗？
不用。
不用啊，他其实不用啊，他没有罪。但是他说那个谁啊，那个所以当那个约翰啊，他看到耶稣来说，哎呀，怎么啊，他那时候就认这个神让他认出来，他这个是就是他后面要来的那一位啊。那他说我应该要受你的洗才对，你怎么要来受我的洗呢啊。那主耶稣说我们应当要这个
尽
诸般的义，对啊，就是说这个过程我还是需要接受，因为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啊，以一个人的身份开始在这地上的一切的服事，他不是说以一个超人或者说啊我是上帝我什么都不用，没有，他就是成为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的样式啊，我们所走过的他也跟着我们一起走过啊。 哎，他跟着我们一起走过，所以他就了解我们所经过的一切啊。所以我们人要受洗，他也跟着来受洗了啊，受洗。好，那当那时候他从这个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啊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。OK， 所以这个天上突然有个声音说什么？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啊。这天父也说话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，我们的这位神哈，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同时出现，圣父、圣子跟圣灵，对不对哈？哇，那所以这是主耶稣服事的起头啊。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啊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，他就开始带着神的能力出来服事。在前面有30年的时间哈，他都过一个非常隐藏的生活，在那边人家看不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啊。他就很谦卑，
做木匠，
就做一个木匠。好，那这30年当中神活，他活出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的时候到了，
公开了，
公开服事。所以这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，所以他那时候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之后怎么样？哇，他你说我如果被圣灵充满怎么样？我赶快跳出去开始要行神迹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圣灵把他带到哪里去啊？
旷野，
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啊。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面去，他在旷野40天啊，受撒旦的试探，哦，还有跟野兽同在一处，还有天使来伺候他，那是到最后了啊，哦。但是呢，他在这边40天啊，受到撒旦的试探，他在那边禁食40天啊，哦。好，那你说，为什么圣灵要推他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呢？今天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们啊，这个认识神啊，我们开始尝到这个神的爱的滋味哈，开始呢被圣灵哈，这个就滋润到了哈，甚至被圣灵充满了哈，充完之后哇，好喜乐，我们好像在地如同在天呐，在地上好像过着一个非常喜乐的生活。但是隔了一阵子之后啊，哎。开始会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，特别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从家里人来的反对啊，哇，这时候开始熬炼你啊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就像是当时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进到旷野里面去一样，那时候他需要胜过撒旦的诱惑啊，试探啊，那时候他经过这个考验之后，他才能够真正出来服侍人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稍微啊得到神的一些祝福啊、喜乐啊，后面我们这个信心啊需要经过考验，就像是我们被放在旷野里面，有的时候会这个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太容易的环境里面，也是要考验我们啊。但是考验对我们来说是好的，会让我们这个什么，我们这个肌肉啊，我们这个叫做属灵的肌肉，什么叫属灵？这个字就是需要解释一下，叫做这个就是我们灵魂的肌肉啊，可以这么讲啊。我们有这个我们肉身的肌肉，还有我们灵魂的肌肉，让我们这个灵魂的肌肉呢更加的这个健壮啊。好，所以这个都是好的。所以但是我们重点是，我们需要能够胜过这个试探，胜过这个仇敌。所以啊。一个人信主之后啊，家里人啊跟你这个反对啦，啊，然后这个跟你这个翻脸啦，啊，这都是一些考验。我们经过这些考验之后，我们得胜了 啊，这时候我们灵性就真正的长进了。如果这个因为人的一些脸色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信了啊，这个何必呢？那等于是我们就死在旷野里面去啊，死在旷野啊。那主耶稣得胜了，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啊，还有野兽跟他在一处，怎么会野兽呢？圣经没有解释，有人说这个野兽让人会害怕，但是呢有人说这个野兽过来呢，因为晚上太冷了，他们过来帮主耶稣温暖啊，好，都有可能了齁，但是重点呢，神会差遣天使来帮助他。所以一样，当我们今天在困难的当中啊，你说神啊，你在哪里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啊，神差遣天使来啊，天使来伺候我们。好，只要我们这个不要被这些外面的这些风浪吓到啊。好，那这时候他呢经过这40天之后啊，他就得胜了。得胜之后他说是满有圣灵啊，满有圣灵的能力，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加利利开始传道啊。 好，他那时候回到家乡哈，他这个第十四节，约翰下监之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啊。他说：“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”啊，以色列人啊，等了好久好久。耶稣说：“现在时候到了，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悔改，要相信福音。”啊，要相信福音。那然后他就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啊，他就看到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来是打鱼的啊，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啊，什么？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嗯，对。好，这个西门就是可能是穿蓝，应该是穿蓝衣服那个叫西门，西门又叫做彼得，好、哦，他就是彼得啊。然后右边那个叫做安德烈，这个是两个是兄弟，他们都是渔夫啊、哦。好，他们在那边一天又一天就是在那边打鱼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就是他们的工作啊，他们的事业啊，他们的这个谋生的这个方式。但是当耶稣一出现之后，他给他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来跟从我啊，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呢？得人如得鱼，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啊，你们要成为一个什么得人的渔夫，英文叫做 fisher of men 啊。本来你这个是打鱼的，渔夫是打鱼的，但是你们现在开始要怎么样？”要你们这个要捞的这个打捞的这个不是鱼了，乃是人啊、哦！你们现在成为这个得人的渔夫啊！所以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。当神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啊、哦，新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啊，跟我们原来的工作好像是有点关系啊、哦，但是呢又不一样。这时候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了。本来他们只是打鱼啊，但是神说你现在要来跟从我，我现在让你的人生啊会提升到一个很更高的层次。那这个层次呢是有永远的价值的。你这一辈子打了多少条鱼啊，在天国里面这个他不会算的。然后我打了很多鱼啊，我赚了多少栋房子啊，这个在天国里面他不看这个。但是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啊，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，他现在要我们做一个永远的一件事情啊、哦。OK， 这个事情才有永远的价值。那所以他们呢，听到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啊、哦。哇！所以当神在他们里面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一听，他们就跟随了。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后来他又碰到另外两个啊、哦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。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啊，这又是两个渔夫。结果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跟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。所以这个都是主耶稣刚开始呼召的几个门徒。这个约翰跟刚才那个施洗约翰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啊，他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好，所以这里主耶稣一开始去到那边就呼召第一批门徒，有几个人呢？
四个，
是两对兄弟，对不对？好、嗯哦，好，一样。那今天你怎么会信耶稣啊？那别人不信，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啊？为什么你会来到教会啊？哦，就是上帝在你里面放下了一个呼召，就像当初耶稣呼召这几个门徒一样。那当初旁边还有很多人呢、啊，主耶稣没有呼召他们呢、啊。神在我们里面放下一个呼召，我们听到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吸引啊，神啊，我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想要认识你，我要跟随你啊。那这时候神带领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啊，新的领域啊。就算也许神没有要你改变你的职业了，但是那个意义已经不一样了。你现在是为天国而活啊。